武侯祠附近有个草堂，不是杜甫的，而是傅先生的。高方平进入院子的时候，有个小书童在往大缸里挑水。老傅绝逼是装的，让大魔王在院子里苦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小书童这才走来，恭恭敬敬地鞠躬道：“
先生午睡醒来，这便整理衣冠出来迎接冥府。”
高方平往里面走的时候，小童又道：“
非礼不入，先生说衣冠不整会冒犯冥府，他要亲自请您进去。”
靠，这是在说我大魔王不学无术吗？高方平在恨恨地想着，到底给这小子一颗糖呢，还是给他后脑勺一下？少顷后，傅老头出来，90度鞠躬。高方平瞅着嘛，他的手势包括大拇指位置都是有讲究的，像是用尺子量出来的。然而，鉴于军人也需要借助墙壁来塑造身姿和站姿，所以大魔王也找不到他的毛病。难道只能大头兵用标杆量背脊，不许他用尺子量手势啊？
傅先生无需客气，
老傅说道：“
冥府此来有何用意？”“
来受益匪浅。”
高方平随口道。小书童一口水喷了出来，老傅也是一阵尴尬，不知道此君的语法是谁教的。
其实我此番来请益傅先生，离开时候我也一定会说受益匪浅，视为礼也。于是我讲究效率，提前公布了谜底。
高方平狡辩。老傅苦笑着摇摇头：“
冥府请进，小双上花茶。”
进去后喝着花茶，从蜀中民生传统说起，最终又聊到了学术。老傅把一部《论语》讲得别有一番风味，然而高方平不明觉厉。最后高方平急了，拍桌子问：“
傅先生，别打哑谜了，您干脆直接告诉我，此番会不会写文章骂我，拖我后腿？是也没事儿的，但好歹提前宣战，这算礼。然后我约一群笔杆子入蜀和你们怼。”
老傅微微一笑，又抬手示意喝茶。等高方平喝了一口后，他摇头晃脑的道：“
自古以来都需讲一个名正言顺，冥府亦是我中国少有之才俊，学问上自是有欠缺处，然一句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倒解了诸多事实。学问者有游学之需求，执政者亦有经历需要。冥府弱冠时受皇命出世，是为名正， 携资历做十世上位，视为顺理成章，为大宋南征北战数万里，恃才傲物是有的。一傻不愣登，拉了许多仇恨。你整天都吆喝着，大家都知道你在卖什么瓜了。但凡是个瓜，他肯定有毛病。于是你的毛病总被放大，总被夸张过度。此点老朽一早就知道了。
这绝对是一个高风平见过最古怪的大学问家。高风平也有些疑惑了，难道我已经醒觉了，光环开始影响人了？
作为一个实在又无所畏惧的人，我卖瓜时候当然要把瓜的特性大声吆喝出来，这其实是赏金扛木，让大家都知道我童叟无欺。
傅先生头疼地摇手道：“我老了，不想接受这些东西。冥府务要把王恩石那套拿来对老朽说。”
啊！
高方平大昏官似的摸着下巴。
自我批评论暂时不予评价，不论如何，冥府已然一派宗师，自成了逻辑和伦理，老朽再不自量力，亦不想在这脑子混沌的年老之际和当世青年才俊雄辩了。
高方平微微躬身，傅先生又看着窗外，如蟋蟀似的用口技叫了几声，笑道：“
前阵子到处是这叫声，听到就烦，命小双捉拿他们，晚上就梦到了他们来找老朽麻烦。蟋蟀说了，不许咱们叫喊的话，你傅先生和王恩石有什么区别？老朽竟是无言以对。”
高方平瀑布汗：“您仍旧对我判胡适不满吧？”
傅先生微微点头后却又道：“
但老朽亦看到了川中许多巨无霸家族联手垄断商道，成都并不是真的没经济，只是这份果实被别人拿了。冥府入川后大变样，把目无尊上无法无天的高长生斩杀了，就此许多家族低调潜伏，兴许您存在量刑过重嫌疑，但牺牲私情后便是所谓的大道为公。于是我在想，当年的江州到底什么样，胡先生他会否存在和高长生近似的情况？兴许吧。哎，
高方平最不喜欢别人叹息了，于是就给他脸色看。傅先生笑笑，
其实老朽平时也就对小双不许叹息，人则指责别人容易，批评自己难，总是不经意就犯了毛病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明知不妥亦无法纠正，于此心境下，明府之关东雪不叹和自我评判论调，听来竟是尤其悦耳。
高方平暗暗觉得好笑，看来我真是一派宗师了，学术上也开始不战而屈人之兵了。
哈哈哈哈，不说这些了。老傅看着高方平道：“今次明府来是有诚意的，还真有请教的心思，此点老朽能感觉到。无奈现在的你，老朽亦不敢班门弄斧，教不了你了。这个天下他已经变了，王安石他没做到，但你做到了。
行啊，否则你引经据典可排山倒海，我又听不懂，一冲动就想打人，那就真的不好了。
这一句出来后，再给大魔王天水的小书童把茶壶都拿掉了。当然不意外的，小双的手心就啪啪的响了起来，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叫救命，却哭哭啼啼的。老夫子一边打他手心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，安敢如此欺人。
高方平觉得小双真是一个肉盾呐，换我的话怕是判出师门了。
调教小双后，傅先生又老顽童似的哈哈一笑：“
我蜀中学派输得不冤，明府刚中带柔，故意装草根，胡言乱语，自身却四平八稳。然则我家小徒却自己乱了阵脚，学无止境啊。”
看看到了黄昏，傅先生又道：“
此间没有好酒，但若明府留在草堂吃饭，还是能开出一些特色菜来的。”
高方平嫌贫爱富的寻思：“我家那只小土鸡已经被剁了，做辣子鸡了，不回去就没有了。”恭送到了门外，走之前老傅又好奇了：“
请教明府，
你不会觉得我真能教你吧？”
老傅不想承认，却尴尬地默认了。
别人家视为珍宝的秘诀，你有个特点是喜欢抬着喇叭在大庭广众下揭穿，这也好也不好。老朽亦有自己种植的习惯，
关于您说的那些养地和种植学问是真的吗？
事实上，我的理论被人用事实驳倒又不止一次。汴京和诗涵先生最喜欢这么干，于是只能说我是真心的。我的学识让我这么觉得，我就这么说。但客观条件有很多，变数和特例任何时候都有。我没发现的东西，就需要大家去实践和尝试。父老既有时间，又喜欢较真儿，不妨本着较量的心思尝试。我还希望你拿着证据来说我错了呢，那叫免费的研发。
说完，高方平就离开了。老妇不怀好意地看着小书童道：“
小双，明日起咱们多种植一些，别再用井水，有道是清水不养鱼。”于是大魔王浑水才养地的逻辑就成立了，去弄些河水来照顾咱们家的地。
河水要走好远去挑的，
小双弱弱的道，然后被后脑勺一掌：“
你留着那么多力气干嘛？用完了又会有的。”
其实我是在研究动员师兄师弟挖一条分渠进咱们院子周围，会不会更加一劳永逸。
哦，傅先生这才老糊涂蛋的样子，念着胡须点头，觉得有道理。运气亦是实力的一种，大魔王的运气历来都很好。此番蜀中学派的泰斗傅先生支持小高，难怪呀，进川到现在轰轰烈烈地干了这么久，也没几个笔杆子追着高方平骂。兴许也是因为高方平此番仁慈了，没过度清算固有的川中官僚和势力，于是大家在有退路的时候力气就不重。当然了，任何时候都有一小撮喜欢如同李白一样狂歌乱舞，放开了纵酒高声，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家伙是有的。昨日有个秀才喝高了后掉河里淹死，听人说那家伙当时一边喝酒吟诗，感叹栓中锦绣正在毁灭，因为大魔王以来，这川中就是个大工地，往年的冬日在河里泛舟，与舟中温酒吟诗作赋，何等情趣。而现在大冬日的都不安生，岸边倒说是自带饭盒抢公鸡的泥腿子在破坏环境。最后那秀才黯然泪下，一个没站稳掉河里了，不是淹死的，是冻死的，被人救起来后身体冰冷。在大明府时候，大魔王就狠批过这一小撮，然而有时候又需要他们，所以高方平打压这些人，却也允许他们存在。